今天是母亲节哈，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这个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一共十二节。那我们一起来把诗篇八十四篇十二节一起来念一遍，在周报上也有。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你这场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当君子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尽管那里，他却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窝，因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那显然的，我的今天的题目在第三节的后面那里，报仇之窝，讲到说燕子啊，在那里搭一个窝啊，然后把它的小鸟放在里头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一次给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早晨的敬拜，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家是给我们父母，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借着父母能够，尝到主你自己的爱，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了解主你在我们家庭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座的很多，还没有结婚的啊，很多结婚的，还有有些有小孩的，有些没有小孩的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做父母，这个如何做父母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这个大的要去照顾小的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小的啊，不管是不是你的小孩啊，都是要教导的啊。您。长的啊，妇女要教导年少的妇女啊，年长的弟兄要教导年少的啊少年人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不要想说讲到家庭有小孩就跟我无关啊。那诗篇八十四篇，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好像不是在教如何教养儿女啊，但是呢。你仔细看的话，圣经从来没有特别有一篇说好，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大家怎么教养儿女，然后告诉你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从中里头我们来思考我们这个信仰啊，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面到底是个什么的角色。所以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样东西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了哈，有一样东西你想了把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放下，唯独那一样东西你是不得非要教你小孩的，那一样东西是什么？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很重要了啊！等到你的小孩是做少年人了，你跟他关系搞砸了啊，什么话都不能谈了，你只能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那个东西你要强调的是什么？你要讲的是什么？啊，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发现你跟这个小孩的关系这个不好的时候呢，你要放下很多东西，免得太多冲突。那一样，唯一一样不能放的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大家来思考的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84篇，很明显的啊。讲到说在诗人的心目中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啊，他跟他前面不是第十节就说了，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这就表示说有一样东西是好的胜过所有其他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把这段诗篇呢分成三段，1-4 5-8 9-12啊，1-4节，我们再把它念一遍。来，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然后我在上面呢，我把这个，因为中文有时候翻译的时候前后会颠倒啊，所以我就把一些它的次序稍微排一下，因为这是一首诗，所以它的这个句子的前后是有关系的啊。那你看到他在前面讲到说何等可爱，这是他第一句话啊，何等可爱你的居所啊，你的居所，你的帐幕啊。最后一节讲到说住在你殿和家中的是有福的，所以那个殿是指家。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神所在的一个地方啊，不但是神所在的，是神居住的地方，神长久居住的地方，诗人所渴慕的，说你的居所，你的帐幕，你的殿，你的家是何等的可爱，能够住在你里面是有福的。然后你看到呢，他就在那里称颂万军之耶和华。在中间他讲到说我中文只是说我羡慕啊。那原文是有讲到说我的灵羡慕，甚至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诗人他爱慕神的同在，是不是？他爱慕神的同在，他说何等的可爱，然后也在这里强调是神所居住的地方。诗人不但是爱慕神的同在，诗人还怎么样？全人的爱慕。他在这里讲我的灵，我的心，我的身，有什么？包括了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包括了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所以他这里是讲到说我整个人是这样的一个切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的全人的投入一件事情，太多品了，是不是？你太多这个资讯了，太多这个上班，同时要想到小孩，回家同时要想到上班，周末也要想到上班，周末要想到教会，又要想到家庭，很多每一个时刻我们几乎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注的。特别你有了这个 cell phone 之后，手机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你不管坐在哪里，它一碰你就马上要看一下，一看一下，一个资讯一进来你就打岔出去了。现在听我讲还可以，等一下忽然间手 口袋里面一动、啊、你就发现、哦、有 讯息了、啊、但是呢现在讲到不能听、啊、就在想说会是谁、啊啊、会什么事情、啊、就很多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科技发达的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在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讲到做父母的话，你要教导儿女的话，有一件事情你要全心全意的做。他在这里讲到说他是全人，我的灵，我的心，我的身体，没有一个部分是不去追求这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爱慕神的言语，爱慕神他自己，神的同在。这必须是一个我们全心要去做的。然后他下一句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永生神欢呼、哦、前面、啊、他说我的灵羡慕甚至渴死、啊、羡慕这一个字呢，你在其他处的经文呢、啊、在诗篇十七篇十二节那边特别、啊、有一种着急的那个意思、啊、我很着急，我急着、啊、你羡慕一个东西你会急着去做、啊啊、急着心里面巴不得赶快去做。然后那个可想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用尽了，用尽了、啊、它这两个意思是稍微有一点相似的、啊、你到了另外一个诗篇的时候他就讲说我的心神耗尽，我的心神耗尽，也就是说你可想一个东西可想到你整个心思耗尽，有没有这样子的、发生过 这种的情况。诗人在这里说我的心，我的身体，我急着想着神的同在，甚至我急着想着到一个地步我耗尽我整个心思都在想这一件事情，我心里面迫切甚至心神耗尽可想神的居所。不但是我整个这个人的身体，我的灵，我的心、啊、整个心思整个身体都在思念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了、啊、我们今天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够在某一个时刻安静下来全心全意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啊、特别是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你都会觉得很这是很不可能的，这是很奢侈的一种的事情。但是诗人在这里讲到说他全心全意的爱慕这个神。那下面一段讲什么呢？他说甚至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并且燕子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什么是报仇之窝？幼小的小鸟在里头，你在想是单身的，你还没结婚的，你会不会想到说哇这个真好，以后如果有小孩的话会不会这样子去想的？不会。所以这个诗人他想到说神的愿意真好，要是我能够在里头，包括我的小孩也在里头。所以你就发现到这个诗人呢，他想到的不是只是他自己，还有什么他全家的人。所以诗人不但是全人还全心，他更要他全家、啊、来爱慕神的同在，爱慕神的同在。他希望说能够在神里头把他的这个小孩带大。他说他在哪里？这个窝是建在哪里？在祭坛上、啊、祭坛那里、啊、不是祭坛上、啊、祭坛那里、啊、祭坛是讲到与神的一个关系了、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一整段一到四节是讲到一个形容一个父母的一个心情、啊、因为这个全心、全人全心的渴慕神，也就巴不得能够把他全家的人带到神那里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这是诗人的一个渴慕。当我们讲到这个如何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很多技巧，但是我们很少谈到我们的心。我们讲到说很多的这个方式，但是并没有谈到我们的心。因为呢，你用了方式，你可以用这些技巧跟方式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还是你要达到的。但是圣经里面谈的是什么？谈说你想要达到的是什么，这是更重要的。父母们，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若有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教你的小孩的话，你要教他什么？对诗人来说，就是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孟母三迁听过吗？大家知不知道故事？讲到说这个孟子以前小的时候，妈妈为了他的教育的问题，这个很伤脑筋的。刚开始他们住在这个靠近坟地，然后就发现他的儿子呢就跟人家那边模仿了，因为坟地那边常常有人这种山里啦，这个拜啦，你哭我哀的啦，你跪我拜的啦，他小孩子也跟着去做，他就说这样的一个地方不适合教我的小孩，他就搬家了，搬到这个市区去了。搬到市区的时候，发现他儿子做什么在那里学商人那样子这个吹牛夸口了这样子恭敬了，然后买卖了他说这样子也不行，最后搬到这个学校旁边然后说这才是我最理想的这个学区最理想的学区这个中国人最喜欢学区的了我在加州的时候学区很重要那加州房子一个破房子我们都要至少要这个50万再破一点的要修的才卖给你40几万那好的房子都是到这个300万的特别好的学区不是300万的了那我那边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在那个很好的学区如果你认识的话，他在那个 Mission San Jose， Mission San Jose 不在 San Jose 里头 ，Mission San Jose 在 Fremont 里头，是很好的学区。他就有一次，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买房子的。他说他，你知道我怎么买到这房子的他说那一天呢，他 open house 就是让所有的人去看的时候，很多人挤在那里。他去看完之后呢，他就坐在人家的前院，就等到一整天所有的人走完了，都关门了，主人回来了，然后就看到还有一个人坐在前院做什么他那个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他呢，他就说：“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还是把房子卖给我吧。”他说：“我就是这样子把它买下来的，因为他们看到我这个诚恳的心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个学区，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不惜代价的进去进去之后呢，贵得了，然后整家的人就辛苦的不得了，就为了那个学区那个房子然后的贷款而工作。我不晓得说我们今天每个父母，你们内心里头全心全意要做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父母全心全意就是要把你的儿女带到神面前？我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说信仰的事是小孩的事，让他以后自己做决定，但是学区不能由他做决定他以后要读什么，这不能由他做决定，一定要告诉他以后要读什么。但是信仰的事那是他私人的事让他有这个自由。你发现他说我们根本整个这个先后秩序完全颠倒了跟诗人的完全颠倒了。诗人所可想的就是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家人全家的带到神面前。我想我们在谈到这些技巧，怎么管教小孩，怎么 不要对小孩发脾气等等这一些事情之前，我们真的要思考说，我们到底要教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教小孩子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到第二段啊，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靠你。他在这第二段的时候，前面讲到说 诗人对神的一个渴慕、啊、我们的渴慕是什么，就反映出我们的渴慕是什么。然后第五到第八节讲到说诗人他的力量，他行走的力量、啊、就反映出我们今天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啊、他在这里说、啊、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啊、这个你直译翻的话就说，在你里面有力量的，有这个锡安大道在我心里边的，这人变为有福。有怎么样的一个福呢？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啊、流泪谷这里 你看英文的话，它不一定翻成是流泪谷，它有一些翻成是巴卡，就是把直接把那个字的音翻出来，它可以是流泪、啊、也可以说讲到说它是那有一种树，那个树特别是长在一个干旱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这里除了是流泪谷，可能是讲到一个干旱的一个山谷、啊、那这个干旱的山谷呢，就跟下面的这个讲的这个意思就连起来了哈。通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我问大家，请问这个谷怎么变成泉源之地？是谁使它变为泉源之地？这里有讲到什么？你读英文的话，或者、啊、你注意看的话，它意思是这样子，他们经过流泪谷，他们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是这些行走的人把这干旱的谷变为泉源之地，然后并有秋雨之福。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一个是泉源是从地上降来的，是不是、啊、是泉源之地，然后秋雨是从天上降下的，是不是、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来源。那在地上的这些属神的百姓，因为渴慕神的这个居所，就向往要往锡安大道的这些人，他们经过这个流泪谷或者干旱的山谷的时候，他们就使到这些山谷变成泉源。你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那神很多时候借着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情很特别，是不是？他让我们经历了这本来是干旱的山谷，经历了之后神的恩典多得不得了，你分享出来之后你就成为一个泉源，成为下一个人要经过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听到你的见证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就满了，他的内心里面就满了滋润。这就是属神的人在地上，他经过这流泪谷的时候，要这谷变成一个泉源。不但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秋雨之福，还有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让这个谷充满了水的滋润。然后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从力上加力，这意思是说不断的啊。有这个力量往前走、啊、他不一定说你都有蛮有这个、 力气的，可能你走到一半，走到一半的时候快 没力气走下去的时候，忽然间力量又加下来了，所以这力上加力，就一步的一步的走，走到今天得到神的话语的滋润，好高兴有能够面对今天的困难。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忽然间觉得又不行的时候，忽然间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又再一次往前走，有时候做父母不就是这样子吗？小孩的事情伤脑筋，伤了好几年都解决不了，但是总是需要今天，需要今天的力量走下去。所以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然后最后那一段说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有没有注意到他这里强调的是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到，每一个渴慕的人都会到，他不是说很多人到，而是说他们这样子的渴慕神，他们这样子的行走要去向往这个西安大道，让每一个人最后都到西安那里朝见神。阿古斯丁是教会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的妈妈叫莫妮卡，莫妮卡。那如果你没有听过他故事的话，他的奥古斯丁年少的时候是非常一个不听话，到处这个情欲泛滥的一个少年人他母亲为他的这个生活，为他这个儿子不晓得流泪哭祷告了多少多久有一次他为儿子代祷这个禁食然后流泪哀哭祷告，然后他就跑去找这个圣职人员，就是像这个牧师之类的他就劝这个圣职人员去跟他儿子谈那个圣职人员就跟他说，这个时候少年人心还刚硬，但神的时候会来。可是他就不罢休他就一直在劝就是劝那个圣职人员去找他儿子谈的时候，最后那个圣职人员也不耐烦了，他就说什么呢？说妇人你去吧，母亲为他流这么多眼泪的儿子是不会灭亡的。就这样子，然后妈妈祷告了多久？17年，到最后他的奥古斯丁就回转了，神让他神亲自把他带回到他自己的身边。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记载这一句话，他说他妈妈曾经说，我为什么希望在这个世界活长一点，只有一个原因，并且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看见你在我死之前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件事，就一件事，为着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个原因，我要活长一点。神应允了我这个愿望，并且他应许的比这个还多，因为我现在看到你成为他的仆人，并且我也看到你轻视这个世界所给你的幸福。我在这世界还有什么其他祈求的呢？这句话你要想一想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神给我的比这个都还多，因为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成为他的仆人，并且我看到你轻视这个世界能够给你的幸福。他为这个感到高兴，你会不会为这个 为你的儿女感到高兴呢？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教导我们的小孩怎么去追求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你的幸福，是不是？有哪一个父母为了哇，儿子儿女你正好你轻视这个世界要给你的福，我为你感谢神，有谁是这样子的心态的？没有 奥古斯丁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来去渴慕神。他心中的渴望带出17年这个祷告的能力，他所经过的干旱的山谷最后就变成泉源。所以在第八节，你注意到第八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啊，这是一个恳求，听我的祷告，我有一个渴求，今天还没有看见他成就，这是我的渴求，我的恳求就是我能够把我的孩子们全部一起带到神里头。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剩下几年我们唯一一件事情想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主入学的小孩们能够轻视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幸福，而去追求神里面的福分。我们看最后的四节，我们一起来念19到12节。来，神啊，那在这里讲到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然后他又说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宁可在神那里看门，做看门的，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最近呢，这个教会的读经读开始读诗篇了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每天也发给你们这个里面的一些的笔记哈。你发现的话，诗篇里面讲恶人的时候，不是特别针对说这个恶人他做了什么啊。当然这个部分也有啊。那恶人最主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不把神当神。也就是说他不一定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他生活里头他觉得神不会计较，神不会看。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神会计较神会看的话，没有一个人敢做的。所以我们都是觉得说啊，反正等一下告认罪就是了啊，现在照做。我们这个恶人的心态啊，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那里讲到说，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观念，那个计谋是讲观念，恶人的观念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把神放在那里，我不需要去想他，我也不需要去在意他。他可能不否认神的存在，他可能也信神的存在，只是他在生活里头却不在意神，这是恶人的计谋。而恶人的帐篷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我宁可在神的殿里头住一天看门的，也不要在恶人的帐篷里头住千日。他说我宁可在神那里得到那个祭坛旁边的这个福分，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享受世上的荣华。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在11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为正直的人。因为什么？他 认清楚了所有的好处是从神来的，若不是从神来的又不是好处。神是那日头，他赐下恩惠和荣耀，他从来就未尝的意思，他从来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人的。所以也许现在看起来我好像吃亏了，我把我小孩子带到神面前只是 看个门，恶人的帐篷里面的这个财富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也许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那真正的好处，那赐好处的神呢，未尝不留下啊，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人的那一位神，若我的儿女能够认识他，跟他有这个关系，在那祭坛上面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话，那是真正的福分。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那有一个家庭啊，他在为他的儿女预备这个上大学，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老二呢，老大比较老二这个功课比较好啊，所以老二呢总是觉得说他申请大学没有问题，那妈妈总是替他担心，担心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认识，他教了小孩那么多年，他已经认定了一点，这小孩必须来到神那里，所以他就担心他的小孩不来，所以他就劝他小孩说，你去上大学之前能不能花个半年啊，去某一个地方，那个是基督教的机构，他有一半年的时间来训练你啊，这是妈妈的一个心。那儿子不愿意去，然后妈妈就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很奇妙啊，那他申请的大学全部都拒绝他了，只有一间收他，收他的话他告诉他九月份不能，你要等到一月份才能来啊，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说从来没有，我申请大学还有人告诉我先不要来，等到一月份才来，我才来上课啊，所以结果怎么样，就空出半年的时间啊，所以他妈妈就劝他儿子，你赶快去这个地方啊，在先在神的话语里面受装备啊，有一个父母是这样的一个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有分三段，就一到四、五到八、九到十二，每一段里头都有一个福。猜猜看啊，不用猜啊，看看是什么福啊？第一段的福是什么？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能够在神里面的便为有福。第二段的这个福是什么？那些向往锡安大道，因为向往就有力量要去奔走这个大道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的儿女渴慕神，因为渴慕神，他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动力要去寻求神，要自己去寻找神，要自己去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这样的一个少年人是有福的，而不是只是父母推着啊，逼着。那第三个福是什么福？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依靠是讲到说，你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一日啊，也不愿意千日在恶人的帐篷里。意思是说，你这个人生你要依靠的，你要寻求的幸福不在这世上，而是在神里头。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那每一个赐福的是谁？每一个赐福给他们的是谁？耶和华神。圣经怎么形容？万军之耶和华。万军就是个军队的军了啊，万军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全能的，而且他是大有能力打仗的神。 也就是说我们依靠的不是只是一些我们的、心里面的愿望而已、我们所依靠的这个神能够为我们征战到底、战胜一切的神，并且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啊。愿不愿意打这个仗？做父母的，把你的儿女一心一意的把你的儿女带到神面前，渴慕、渴望他能够有一个心智来追随神。如果就只有一件事情，别的不求的话，就求那一件事情。如果真是你的心意的话，你能够这样子活出来，你能这样子祷告的话，我相信你的小孩很快就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父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父母。那么很快就会看见我们妈妈的信仰，我爸爸的信仰跟他在我身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神是真实的。那要这么做可是不容易了，你的心要完全全心全意的全人的把它摆在神面前。要不然再多的技巧，再多的这个、方式，都只会让小孩子看到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跟你在我身上的这个期待是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有一首歌我们来唱啊，一生一世，有没有唱过啊？有哈、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副歌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彰扬他的荣美。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全人全心一生一世的，又寻求那么一件事情？这、歌词的经、内容是从诗篇27篇来的啊，27篇跟84篇都很像。”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向他荣美。有一件事我寻求，我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家中来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一生一世来寻求你。我们更是把我们将来的配偶，我们将来的孩子，我们现在的配偶，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愿意带到你面前。主，让我们看见唯有一件一样事情是我们值得一生追求的，乃是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人的全心的能够投入在你的里头，让我们能够尽心的渴慕，让我们能够耗尽我们的心思，我们来向你来祈求。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你手中，让他能够也看见那至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他以基督为至宝，将一切当作粪土，帮助我们。我们在学习如何教养儿女的时候，让我们学习那一件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睦追求你的父母。将这样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请坐。